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神教导我谦卑。我在香港出生，两岁时就搬到了新加坡。虽然父母是在新加坡服侍，但因着福音的需要，我七岁时他们就开始经常出国参与国外的事工，有时去几个星期、几个月，最长的是一年半。他们出国时就会把我留在新加坡，因为不方便带着小孩，而且也不想影响我的学业。他们不在的时候，教会其他的同工们会照顾我。当时有很多老师们来到新加坡短期服侍，过了一两年，他们就会转到别的地方继续服侍。他们在新加坡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一起住，所以我小时候跟过很多不同的叔叔阿姨住过。作为独生女，我非常喜欢家里那么热闹，也会很黏这些叔叔阿姨们，似乎每一个都会成为我最喜欢的叔叔阿姨。但是他们总是会离开我，每当离开的时候，我都哭得很伤心。过后又来一个新的，又开始培养感情，他们又要离开。我九岁的时候，我当时最喜欢的叔叔又要准备离开新加坡去别的地方服侍了。那时我决定不再为他哭。我记得我是躲在房间里痛苦了一场，但在大家面前我是很稳定，没有表情。为了保护自己不要那么容易伤心，我开始建立很多墙来维护我的心。我逼着自己学独立自主，我训练自己做什么都要头头是道，什么都要合乎伦理，不要太感性多情。我羡慕欣赏那些思想很有分析的人，也想模仿他们。如果你要我听从你的话，你就要用逻辑来说服我，即使是我的父母，我也不给面子。我渐渐地成为一个很冷漠好辩的人，心里非常刚硬铁齿。但我告诉自己，这就是理智，是好的。只要人能够用逻辑来说服我，我是非常尽情尽理的。其实我的童年是有很多美好的经历和回忆，但同时间我也知道我心里是越来越高傲自大的。12岁时，我参加了我们东南亚的联合营，他们安排我参加主日学，但我不愿意去，因为我觉得我已经不是一个孩子了。况且我在家里已经参加主日崇拜有好几年了，我那么成熟，现在怎么可以转回跟小孩子们一起玩呢？起初他们不愿意听从我的要求，觉得我自己教会没有童年的孩子，所以营会时应该多多和我童年的朋友有多一些的接触。但最终他们也愿意让我进去听最后一天的讲道。营会主题是醒来，起来，被燃烧。我听了被燃烧那部分，当然我什么都听不明白，太深奥了。但我记住了一点，牧师引用了启示录2:10，你务要至死忠心，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。忠心是100%的，是完全的，99.95%还不足够，不是忠心。我虽然什么都不明白，但这句话在我心里留下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影响。 15岁时，我的同学突然去世了。我们都知道他出生的时候心脏里有一个洞，但万万没想过他会为了这种毛病真的死了。事情发生得很突然，一天他没来上学，我们听说他准备出门穿鞋的时候觉得心脏痛，所以就去医院检查。第二天听说他昏迷，第三天早上老师告诉我们他去世了。我们都反应不过来，他前几天不是还好好的吗？现在他死了，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还没死之前，有同学建议我们折纸鹤给他，因为有个日本的传说，说到如果你折了1000只纸鹤，你就能许愿。我们以为能许愿让他恢复健康。他虽然死了，但我们还继续的折。作为班长，是我问了他的父母说，他被埋葬的时候，我们是否能够把这些纸鹤一起扔进去陪着他。而埋葬的时候，是我抱着纸鹤放在了他的棺材上。他埋葬的那天是我15岁生日。也是在差不多那段日子里，我的朋友寿喜了，他比我大2岁。当时我很惊讶，因为我以为洗礼是给成年人的，不适合我们这些10几岁的年轻人。我记得我随口问了我的父亲，为什么人会想受洗，他就用了马太福音7章7节来回答我，说：“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”我相信当时我向他翻了白眼，因为我觉得他根本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用一些普遍真理来回应我，好像是侮辱我的智力。但他竟然这样回答我，我就想，好吧，我会去问神，显示他的真实给我看。反正圣经这么说，而我也听了好多见证，说到神会向人显现他的真实，或许现在就轮到我来经历一下。但如果我要说实话，其实我心里面一直是相信神的存在和真实的。我不知道他是谁，但我很肯定他的存在。我小时候唯一的担心就是我们跟随错的神，万一大审判的时候才发现我信的神是假神，那就不好了。我看到我父母和其他的同工们撇下一切去侍奉这位基督教的神，我看见他们的信心，也非常的赞赏和敬佩他们。我觉得他们做的是很好的一件事，但如果侍奉错了，不是很可惜吗？我深信世界有神，但同时间也觉得我们一定要确认这位神是否是真正的神。我就祷告说，神，如果你是真实的，请你向我显现吧。之后就等着了。之后有一天我又和妈妈吵架了，我忘了我们在吵什么，但那次是挺严重的。她虽然说不过我，但我也知道我太过分了，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收回来，也控制不了我自己的脾气和言语。突然间他叫我跪下来，在神面前跪下来。我跪下来的那一刻我就大哭了，我很害怕，我知道我现在是真的在神面前，知道自己做错了，也知道神在当场看着我这样没礼貌地跟妈妈吵架。跪下来之后，我知道我不需要神来回应我之前的祷告，我完完全全的知道这位神是真神。他不但显现了他的真实，他也显示了他一路以来在我生命里的真实和关爱。其实我还没到2岁时就已经出了很多意外，肩膀脱臼，从折叠椅掉下去要缝针，有3次跟外婆外出而不见了，但每一次都平安地被找回来，每一次都是神亲自保护了我。我们家里穷，但我一点都不缺，我还算很强壮，学校里也挺好，不但学习还跟得上，也能做班长学长， 课外活动、运动、跳舞、弹琴，我都有参加，成绩也都不错。虽然我们没钱让我好像同学们在外面有补习班或其他的课外活动，但我似乎没有什么是比不上他们的。我父母无法用金钱买回来的，我的天赋已经丰富地供应了。小时候我特别喜欢看书，但妈妈没法买新书给我，也没有时间时常带我去图书馆借，所以我就会在她买菜的时候站在超市隔壁的书店里面看书。她买完菜就会到书店接我，我会乖乖地站在那里看书，不会乱跑。但我小学的时候，教会里有弟兄在书局里做文字编辑，他公司偶尔有书可能因为有些缺陷而卖不出去，他就全部都拿给我看，他是整袋一袋一袋地拿过来。我的记录是一天内看完了7本书。我小时候以为自己被父母和叔叔阿姨们抛弃了，但神让我看到，其实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带领我，照顾我一切的需要。我不但相信他的真实，不再怀疑他是否是真正的神，我也确信这位神是深爱我的一位神。反而我看到自己的高傲、叛逆、自私、唯我独尊的态度和生活。我知道我没有其他的选择，只能完全的降服于神，委身给他。他是神，他爱我，我不需要其他的理由说服我把生命毫无保留地交给他。我就这么决定申请受洗。受洗的那天早晨，我读了马太福音3:16-17，说耶稣受了洗，随即从水里上来，天忽然为他开了，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，落在他身上。从天上有声音说，这是我的爱子，我所喜悦的。我心里也问神，父啊，你是否喜悦接纳我？如果你喜悦，如果你愿意，请你让我知道。那天是个风和日丽的一天，我是下午受洗的，是我们3位中的最后一个。我受洗后没有声音也没有鸽子，但开始下毛毛雨。祷告结束了之后就下了倾盆大雨，大家从户外的游泳池立刻往室内跑。牧师说我经历了双洗礼，我知道神回应了我小小的祷告。受洗后神也立刻给了我一个功课，这功课也是我一直不断地去学习。刚才说到受洗后下雨了，大家都往里面跑，我还在游泳池里，要先爬出来才能够跑进去。从游泳池里爬出来是一件很简单的事，用你的手来推自己上去就行了。我会游泳，之前无数次也是这样爬出来的，但是那一天我却怎么样都爬不出来。即使我爸从下面推我上去，妈妈从上面拉我上来都不行。我试了好多次，也开始感觉到尴尬，但总是爬不出去，只能笨拙地走到游泳池的另一边，走上楼梯。神在教导我谦卑的功课，我不能依靠自己，如果神不允许，我连游泳池都爬不出来。前面60多岁的叔叔都轻易地爬出来，但我不能。那么多年来，每当我以为自己能够应付前面的困难时，那就是我要跌倒的那一刻。无论什么事都是一样，我自满自信的时候就会碰到麻烦，说不该说的话，做不该做的事。我当时还很年轻，也是属灵的婴孩，如果我不学习倚靠神，我就必死。但我这个功课学了很久，笨手笨脚，有时陷入危险的情况都没有发觉到危险。撞了几次之后，我慢慢学习谦卑自己，从最基本的开始学。 不要老是还没学会走路就立刻想跑。如果我不能做一个好的音乐伴奏，就不要想当一个诗歌领师。不能照顾小孩子，教他们圣经故事，就不要想带查经。不好好学好基本培训的功课，就不要想参加其他更高的培训课程。但我这种谦虚又是自己的定义，我开始保护自己，以免我做错事。我开始限制自己的服侍范围，想常留在自己熟悉的圈圈里侍奉。我的目标是做最好的秘书，在后台帮牧师和其他同工导师们打理好幕后的事，好让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站在讲台上服侍。这本身没有什么不好，但我的态度是，神，这些我有把握的事我愿意做，其他的请你不要逼我做。你要我做什么你告诉我，我会考虑之后才告诉你我的决定。但是神对谦卑和服侍的定义跟我的不一样。做一个谦卑的人不代表永远躲在后台，也不只是限于意识到自己的软弱和不足。要真正谦卑在神面前，是要我完全的降服于他，跟从他的带领，依靠他赐的能力去做他要我做的每一件事，即使是一些我不会或不敢或没想过能做的事。而服侍神不只限于教会里面的事工，不只是周日弹琴领诗带茶经而已。一个仆人要做他主人吩咐的每一件事，不只是做自己认为仆人该做的事。神很恩待我，给了我很多的时间慢慢成长，但过了这么多年的学习，是时候我该做出我的选择了。我是否愿意踏出另一步来跟随侍奉他，或会选择退缩？我似乎感觉神在告诉我，我在新加坡的学习成长已经到期了，但他又没告诉我要怎么继续学习跟随侍奉他。我应该怎样往前走呢？新加坡那么不好吗？我观察了我周围的人，我的老板、同事、朋友、前辈，我发觉到如果我照样的继续下去，总有一天我的属灵生命会垮了，因为我的生活太舒服了。新加坡是个富裕的国家，生活条件很好，我的工作也非常好，老板欣赏，事业有前途。虽然工作也有压力，但我还应付得来，也觉得有点挑战是挺好的。我很喜欢我的工作，也能够安排好时间在教会里参加不少的侍奉。虽然外表上一切顺利，但我很肯定这样迟延下去会对我的属灵生命带来不少的麻烦。可能我现在不会那么快垮掉，但随着时间在工作事业里往上爬，越来越富裕有成就的时候，生活越来越安稳的时候，那就是我属灵生命越来越糟糕的时候。我之前有一位老板是个基督徒，他为人善良，很善待我们员工，也不参与办公室政治。他非常疼爱妻子和四个孩子，在教会也参加不少服事。他简直是个模范，工作、家庭、教会服事，方方面面都打理得非常好，似乎拥有一切。他2015年退休后，我继续和他保持联系，但退休不到6个月，我听到他又在找份工作。当时我挺惊讶，他不是应该在享受退休的生活吗？他终于有时间追求爱好，陪陪家人，更深入地参加教会服事。之前工作太忙没时间，现在终于有时间，干嘛要回去工作呢？我再次看到他的时候，就发现他似乎变了一个人，好像没有了企业集团的工作就失去了他的身份一样，现在想再回来工作，再一次找回他的身份。世界已经和他分手， 但他现在却想回来和世界复合了。我终于明白圣经的话。马太福音6:24说，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，不是恶这个爱那个，就是重这个轻那个。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。马门是财力的意思。我们不能拥有一切，不能有两个主。2016年到2017年，有两段经文在我心里反复思想。马可福音12:42-43，有一个穷寡妇来，往里投了两个小钱，就是一个大钱。耶稣叫门徒来，说：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，比众人所投的更多。诗篇90篇12，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。生命很短暂，我要学习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，我也要学习将一切交托给神，最后两个小钱都要乐意献上。关键不是我付出了多少，而是我留了多少给自己。如果我坚持要在自己舒适的范围内侍奉神，那我怎么能在服侍当中经历他的大能和帮助呢？如果我一直坐在那里，要等神告诉我做什么，我才开始考虑和准备去做，那万一我一直坐在等的过程中，反而已经错过了侍奉神的机会呢？我决定给自己一个机会，学习踏出去。我告诉自己，虽然还不知道能做什么，但无论如何，我要去试试看。我要离开新加坡，离开舒适的环境，我才能够真正学习谦卑仰望和完全倚靠神。和老师们商量后，2018年第一天上班，我向老板辞职。当时我还没有正式确定我离职后会做什么，只是先离开工作岗位，好让我有个机会在神面前安静等候，再决定我以后的计划。当时老板给了一个反建议，他说给我放3个月的假期，去寻求我要寻求的，但之后回来继续工作，他会保留我的职位，但叫我不要冲动，没必要辞职。我虽然感激他对我的关心，但我当时很清楚我不能接受他的好意。我这样做不是因为我需要休息，而是要好好的给自己时间，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寻求我以后的方向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就要公平地对待神和自己。我需要完全的开放，让神指示我往哪里走。我坚持辞职。当时周边的人都很担心我，也劝我好好的三思再决定。这样的做法不太合乎我的性格。我通常会先考虑清楚才做出决定。现在为什么突然间那么冲动呢？我又没有什么生命的打击，逼着我要去做出这么大的反应。他们能够理解，也非常支持我说我想更深入地学习圣经，将来参与教会服事的事工。但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我非得现在去。我的事业还没有发展，不如等到我升职了再去。这样的话，我以后若想再找份工作也会容易一些。我还没有结婚，不如等到结了婚再去，有一个丈夫和我一起，能够互相照顾，可能可以走得更远呢。我还没有买房子，不如买了房子再去，房子可以租出去，有一点收入能够拿来支持我的生活费用。他们都说得很有道理，我也很感激他们对我的关心。我也没有一个逻辑性的答复给他们，我甚至认同从他们的角度来说，我的确是在做一些没逻辑性的选择，但这真的是那么不合逻辑吗？我只有一个生命，我要选择把这个生命给神或给世界。 世界虽然现在很欢迎欣赏我，但这只不过是短暂的。我总有一天也需要退休，老了，退休后，世界不会像现在那么欢迎我了。这只是时间的问题。当我没有东西能够给予世界的时候，世界还是会拒绝我的。我既然已经知道神是真的，他也那么爱我，那我为什么不要现在完全的去回应他呢？为什么还要等呢？我等什么呢？若我爱一个人，我会想尽快嫁给他，不会等到60岁退休后才嫁呀。我受洗时在誓词里说了这句，我要在异国做你忠心的仆人。神一早就把跨出去这个意向放在我心里，但因为种种的原因，我的实际性、逻辑、恐惧、舒适的生活，我一直以来都留在新加坡，没有跨出去。传道书5章4到5节说，你向神许愿，偿还不可迟延，因他不喜悦愚昧人，所以你所许的愿应当偿还。你许愿不还，不如不许。我现在终于开始明白怎样做一个真正谦卑的人。我是一个仆人，我要按着我主人的吩咐前行，毫无保留，忠心地跟随他。我以前拥有的胆怯惧怕，我现在还有，但我只祈求神若带领我前进，我就能依靠他的大能继续往前走。
心改变，寻得见神。